里面阿弥陀经讲有十万亿佛刹，应该是我们非常遥远，怎么就在当下呢？啊，上午我们再回答问题说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刹这样的空间的概念，是根据凡夫的虚妄的心、生灭的心来说的。那么娑婆世界当下就是极乐世界，这是从真心去说的啊，所以他就能够转到这个程度啊。那么我们往昔的业力，由于因念阿赖耶识都有贪爱的种子，所以一定会寻找那个父母作为托生之属啊，男的就爱女的，女的爱男的，这是天生的那种烦恼，所以他一定会感召十月怀胎的这样的果报。你能十月怀胎到人胎里面还算幸运了，说不准一念糊涂就到马胎里面、牛胎里面、羊胎里面、狗胎里面去了啊。这就是业力的牵引啊。那么这些胎狱投胎到那个里面，为什么叫胎狱？你做胎的过程就像地狱，非常痛苦的啊！你是在非常狭隘的空间，全身蜷缩在那个地方啊，然后这个周边都是被非常污秽的水呀、大便呐、小便呐所包围的啊，那个。母亲坐下来，一就像高山压下来一样啊，喝一杯冷水就像寒冰地狱啊。如果生气呀、剧烈的行动啊，对那个坐胎的都形成巨大的痛苦啊。然后在狭隘的黑暗的地方啊，到又出生的时候又倒悬啊，这个被逆风吹的啊，头朝下啊，脚朝上，在这种非常狭隘的那种啊这个地方出来，那这种撕裂之苦啊，这种我们都八苦里面的这个生苦啊，我们都忘了。如果想到那个生苦，从你一念的神神来投胎这个全过程，那都是苦不堪言啊。所以我们要离开这样的胎狱之苦啊，但我们不去念佛求生净土，这胎狱之苦绝对是很难逃脱的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持戒念佛，支持名号，念念相续，与佛相合啊，就能转这个果报。为什么？莲苞，莲花化身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就不是胎狱了。这个莲花都是七宝的莲花，这莲花代表什么？代表着这种无上正等正觉的觉性，从我们烦恼的淤泥当中伸展出来了。这个莲苞是阿弥陀佛给我们赐予的，也是我们当下这一念愿往生的心感召的。莲花化身呢就好了，那就不是血肉之躯了，那叫清虚之身、无极之体啊，那是金刚那罗延身呢、啊，金刚之身呢、啊，永远不会生病呢、啊，寿命永劫啊。我们这个感召这个地水火风这种啊，这种身心是很痛苦的，血肉之躯。我们里面有八万种虫啊，尸虫啊，随时我们都能生病的。地水火风四大有一大不调，马上101种病就起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众生就是遭受着这种疾病的困扰啊。现在最跑火的也是医院啊，排长队啊。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这种莲花化身就不会生病了，它是金刚身呢，啊，它的颜色也很庄严呢，紫磨真金色呀，啊，很多同胞啊，特别女同胞喜欢美容啊， 这个世界美能美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心里贪嗔痴慢疑一大堆，你能够美到什么地方去？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还真正是大美容了，都是佛的容貌，32相80随心好。啊，这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赐予的。啊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念佛啊，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极乐联邦的自在人。自在就是一切法我都能够转呢、啊，由心回转才自在呀，啊，而且业力对我们也无可奈何呀。虽然我们在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下三恶道的种子，但呢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不会再受那个束缚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不仅三恶道没有，连名字都没有，啊，虽然我。多生多劫又很多冤家对头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会碰到冤家对头，即便那个冤家对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都会把它转变为足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见了生欢喜心啊，所有的前障都是一笔勾销啊，他无包括对境界啊，这个资身用具吃喝住行他都很自在啊。所以我们要做乐邦自在人啊，不要在这里做娑婆苦众生了，这世间都很苦啊，冤家对头碰面你很苦啊，今天要下岗很苦啊，这个不下岗赚点钱跟人家攀缘不如人家也很苦啊，自己当年小官他的官又当得很大又很苦，整个的就没有一点快乐可言了啊。好，这是一种正面情况。还有一种，如果我们正在这样的发深信切愿心来念佛求生修净土法门的时候，忽然这颗心偶然识照，这个偶然识照啊，识照就是智慧啊不现前了啊，这个念头打失了，这个念头又跑到了五欲六尘的境界去了，这是一种啊，偶然是照，不仅是偶然了，有的人念佛念他都把佛号念成了他所关注的东西了啊，有个做花生生意的人一天想想着花生怎么出手啊，他也做早晚课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不知道就念着花生去了啊，他当下就是照，更何况一般的啊。还有人哎，念佛念的哎，忽然升起的后悔的心，退转的心，觉得你看看我一天到晚在念佛，下了班就在做早晚定课，你看看星期天都琢磨着念佛，再看看我的朋友啊同事啊，人家又去卡拉 OK， 又到那个玩，又到那玩，那么活得滋润，我在这里干嘛呀？他就会升起这个后悔的心，啊，再一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啊？如果真的没有，啊，我五欲六尘又没享受到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又求不到，我不两边掏空。他左思右想啊，他容易后悔啊。如果再加上世间人，哎呀，你这人你怎么学佛呢？你最近碰到什么挫折呢？哎呀，他认为你学佛是碰到挫折了啊，所以他想，哎呀，这个都有点太，都不敢跟别人说自己学佛，更不敢去念佛，不好意思啊，怕人家瞧不起自己啊。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他容易后悔，容易退转。他容易退转，哎呀，干脆，甚至都有的学佛的人觉得我都吃斋念佛，在单位上都好像太不合群了啊，搞得我什么都不行，灰不溜秋，怎么办呢？干脆以后佛书我也不看了，念珠也送人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跟他们一样了。这种人有啊，这就是退转和后悔，这种后悔那一定也跟一般人一样的，就是 怎么赚大钱，怎么当大官，怎么算计人，什么他什么都来了啊，这样心就不与佛合了啊。你这个蛇的弯曲的身子没有那个竹筒就永远直不了了，它必然是弯曲的啊。这样你在五欲六尘里面打滚，这不与佛合，就以五欲六尘贪嗔痴合啊，这个是不容兼容的。就像光明和黑暗，有光明就没黑暗啊，有黑暗就没有光明。你不与佛合，就跟魔就合了啊，这样往昔的业力就能够束缚我们的心啊，以前的定业境界仍旧不会改变啊，我们未来的果报也依然存在，所以出不了轮回，还是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就叫忍土啊，娑婆两字就是堪忍的意思。这个世间很苦，但是在这个世间众生还能够忍受啊，不仅忍受，有时还以苦作乐啊。虽然当下苦不堪言，他都升起不了处理心，他还在打妄想啊，这个冬天已经来临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啊，受了99%的苦，他哪怕有1%的小甜头，他也认为值得。所以这叫忍土啊，忍土。忍土说明我们出离心很难出来，他反映一个这样的啊，在这里还是一个遭受巨苦的众生，苦难的众生。所以我们这些发起啊勇猛之志，要出离三界轮回的啊人，要求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了解这个心业的造作与转化的道理，还能不警觉吗？还能这梦梦一生吗？还能因循苟且啊，放任自己，还不发起愤然之心呢？愤然之心一定要从这个三界轮回的铁网当中跳出去啊，冲出去啊！这一世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，人生难得，今已得呀，佛法难闻，今已闻呢，净土难信，今已信呢。你几个条件好不容易凑在一起的，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时，你还不警觉，还不跳出来，那以后再碰想得人生，想闻佛法，想信净土，那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啊！这种事情没有佛啊、菩萨祖师来跟我们说，我们还认为得人生啊很容易，你看都计划生育啊，这么多人啊，都地球拥挤，不容易啊！你看大海里的水里面动物生命多少，地下的昆虫多少啊，海都空的众生有多少，我们人跟这些众生相比，我们都有多少，还是数量有限的，极为有限的，所以得人生极难呢啊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啊把这个念佛这一法啊真正的把它稳定下来，以这个深信切愿之心来造什么业呢？造净业，还不是造善业，善业还是在轮回里面。我们修五戒十善固然好，但还是不行，那还是世间法。我们一定要造出世间法的念佛的净业。那么这个名号里面是具足的世间和出世间所有的利益，我们造这个净业呢，也能得到世间的福报，但更重要是得到往生极乐世界，横超三界，代业往生，快速成佛的利益啊！在这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建立我们的愿力，建立我们的行持。净业行人再按照净业三福去住啊，他就能够转业啊，最终是转五浊为五清 啊，转五浊恶世，啊，这五浊为五种清净的境界，啊，转见浊为清净海会，转啊烦恼浊为常寂光，啊，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，转命浊为无量寿。啊，这样为什么能转五浊成我净？就是由于阿弥陀佛的万德来庄严的这句佛名，也是由于我们深信切愿的心来持。深信切愿的心就是我们身心重心念的是万德佛名，它就有巨大的力量转五浊为五清。啊，我们要这样的发心。好，请看下面第四段。请看语录：一穷人遥望，见钱易穿，救而取之，乃舍也。遂趁立于其旁。夫一人至，得钱易穿，西去。夫钱非舍也，而舍现者。为耶所感，为心所现也。钱上之舌，故是业感心现，而舌上之钱，独非业感心现乎。钱上之舌，一人之别耶望见也。舌上之钱，多人之同分望见也。一人之望见，其望亦知；多人之望见，其望难知。以亦知立难知，难知亦亦知一。好，请看这一段，啊。这些语录啊，都是道理非常深啊，但是可以用平常的这种心来领会它。领会这些道理，对我们开发智慧，对我们建立净土的信心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这还是表达唯心所感、唯心所现的道理。这是佛法当中最精粹的部分。为什么要反复去说？由于我们众生对这八个字是很难体会，也很难相信。他所展示的这种体相用是非常不可思议的，他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范畴，就在这里难以理解，难以相信。好，这里看到有一个穷人啊，穷愁潦倒，他在路上远远的看到路中间有一串钱啊，原来的钱都是有孔的，都把它啊串起来的啊，或者用铜做的，有什么铜钱，他看到是一串钱，哎，就很高兴，哎，今天发财了，赶快啊走进去，就想把那个钱捡起来，但到一看，咦，不是钱，是一条蛇。他开始看得很真切，是钱怎么变成蛇？那你想象，我们自己是这个穷人，很想要钱用，哎，喜出望外，马上一看，在吓呆了，趁利于其旁，趁利就是这个。睁大眼睛非常吃惊的样子站在旁边，你不敢去拿呀，那不是钱呢，是蛇呀。他一看是蛇呀，哎呀，今天就是没运气了，他就离开了。离开了，后面有一个人来了，在这个人看就是钱， 他拿这个钱带走了。那么这个钱和蛇确实不是一回事，但为什么这两个人看到的不一样呢？好，这里你用我们从小所接受的这种啊教育，有时候很难理解。我们总认为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物质，一种实在，但是是一切实在的东西都跟人的念，都跟人的心相关的啊。就好像这个水，你说我们人看的是这个水，但是不是各种生命体看到的都是水呢？啊，恶鬼看这个水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脓血啊。啊，那这个鱼，水里的鱼看这个水是什么？这是它的宫殿呢。如果天人看这个水，水是什么？水是琉璃呀。各种生命体由于它的念力不同，它看到的就是不同啊。是吧？所以这两个人的念和他的心识不一样，所显现的就是不一样啊。那么那个穷人显现的是他的蛇，是他的恶业，是他的那种啊心变现出来的，他没有享受这样的财富的福报，他看的是蛇。唯心所现啊。好，那知道这个钱本来是钱，表现出的是蛇，固然是这个穷人的恶业所感召的，是他那种那心，我们讲心意识是熏习的很多恶业，熏习的恶的种子啊，这样的心表现出来的。那么从这个来推论，那个其他的那个人，那第二个人，他看到的是钱啊，他在蛇身上表现是钱的形式，这也是他的业力所感召的，是他唯心所现的。这两个人在原理上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大家看那是一串钱，那个穷人看是一条蛇，是他，这是他的个别性。这个楞严经讲有两种妄见，一个是别业妄见，一个是同分妄见，这两种要辨识。比如我们同时生存在这个地球，或者一个国家一个群体，这是我们同分共业到了这里，所以同分共业的这个人群，他的见解有他的一致性，就是统一性，但是他统一性也是虚妄的。在这个群体当中，忽然有一个人是非常特别，是他特别的恶业所显现的见解或者行为，大家都认为你与众不同，你是错的，我是对的，但是这里面本质上没有两样啊。那别业妄见一般的人会辨识，比如你看这盏油灯，一盏油灯就是一个光柱，也最多显现一个光晕的源泉。但如果有一个人生了眼病，眼睛有毛病，他看这盏灯，他就有他的境界，他能看出好几重的光影，看出好几种的颜色啊。如果他表达他看的东西，他说出来，大家就会笑话他，不是这么回事，因为我们大家看的不是你那样。啊，所以这个别业妄见，别业妄见，一个人的虚妄的见解，这个说他虚妄，大家都容易知道。但问题是多人的妄见，就是同分妄见，不容易了解。啊， 大家共同的念力，共同的见解，共同建造境界，大家都没有另外一个参照系呀。即便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有其他参照系，说出来大家也不相信了啊。就好像啊，柏拉图讲那个洞穴比喻，大家都在山洞里面面对山壁来坐坐，然后他就看到山的墙壁上，那个洞里面墙壁上的那个光，那个影子，那个影子在那里浮动，所以这批坐在山洞里面就认为这个影子就是他的客观世界，然后分析这个客观世界的规律啊，真理啊，分析的头头是道啊，形成了各种哲学理论啊，自以为是。哎，忽然有一个人，他偶尔就会爬到山洞外面去了，他一看，原来是山洞外面有一个篝火，阳光照射这个篝火，投影在山壁上的就是那个黑影影子啊，所以他就似乎他发现了真理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们还以为那个影子是真实的，一天到晚在那研究，实际上这个影子是一个投影，它的作用体是在外面啊，它的投影形状怎么样，怎么变化，是取决于太阳的光照以及篝火的燃烧情况。他了解这个，所以他想回来把这个他看到的真理告诉洞里面的同伴，但是洞里面同伴不相信，而且都认为他是疯子，这个人是疯子。所以这个同分妄见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大家都这么认为啊。你比如在精神病院，如果一个正常人到那去了，所有精神病人，我精神病都是这个，你怎么不一样啊？所以这些所有的精神病认为我是正常的，你一个人不正常，大家都认为你不正常，你也是没有办法啊。所以同分妄见是很难分别的。那么同分妄见是绝对存在的，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，它的善恶业不同，它见到境界就不同啊。那种造恶业的国家，他可能看到是天上两个太阳、三个太阳，各种不好的那种境界啊。另外一个国家，他看到的就一个太阳啊，风调雨顺，各方面都很好啊。所以这个别业妄见容易知道啊，同分妄见难以知道。但我们知道这个别业妄见是虚妄的，用这个虚妄性来用比喻的方式，比量的来推知，也能够了解同分妄见，它的难以知道的本质点，我也容易使它容易知道。同分妄见共业所感也是虚妄啊，三界六道轮转，整个的都是虚妄之相，幻化之相，不真实的，不要去执着它啊。好，请看下面。然则舌故舌也，前亦舌也，推此而往，内而根深，外而境界，由一方而至十方，以及四大部洲、三千大千世界，皆此前上之前也啊，前上之舌也。但唯心之舌既现，便能折人。唯心之前既现，便得受享用。非为唯心便无外境，且娑婆之慧苦，安养之尽乐，皆唯心现。唯心之慧苦即现，则遭大逼迫；唯心之尽乐即现，则得大受用。即慧苦尽乐皆唯心现，何不 舍唯心之惠苦而取唯心之尽乐，而乃久经长劫，甘为拔苦之所交煎也哉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啊，前面是基本原理啊，现在从基本原理要推而广之，学佛要有悟性啊。虽能做不到文艺之识，但至少要能做到举一反三。如果这种能力都做不到，学佛法很困难啊。文艺就之一，那这个你就太笨了啊。要为什么佛用种种比喻，你只要一听到一个比喻，马上就能够联想很多啊。三界火宅，你马上整个的这个三界你都不容一刻的停留，既然是火宅你还停留什么，马上就要升起这样的啊，做出这样的反应啊。那么前面从这个唯业所感唯心所现来看，用舍和钱这个例子来表明。好，前面讨论这个舍固然是舍了，但是那个钱它也是舍呀，钱亦舍也，本质上没有两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论是舍所以不好的东西，钱所以好东西，大家那没有不爱钱的，因为它能够换到很多享受的东西啊。舍没有一个不害怕的，因为嗔恨会伤害到自己啊。所以在那个现象上它功用的不同，但本质上它没有两样啊。舍固能是伤害人，钱也伤害人啊。这个佛陀有一天跟阿难尊者啊世子一块走在路上，就看到一堆黄金，看到黄金，这个佛就说的阿难尊者就故意问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佛说是舍。这个阿难尊者说，一看他也反应过来，哦，是舍，就走了。当时有个农夫在那里听说听到了，哎，他说是蛇，哪有蛇啊？他就跑去一看，哎，他看的是一堆黄金，啊，他就带回去了。带回去他就高兴坏了，我这个穷了这么久，富人有这么一大堆黄金，哎呀，就马上翻新房子啊，盖好房子，买好家具，穿好衣服，吃好东西，哎，搞得一下子就很高档了。很高档，这个左邻右舍都知道你种田能得多少钱呢、啊？你富人这么多东西，这么多财富从哪来啊？就向国王汇报了，说这个人肯定是偷了东西，偷了国家的财物。这个皇帝一般他也是贪爱财的，你这我手下老百姓你还这么富有啊？正好有检举上来了，就把他关进了监狱。关进监狱，什么样的都没收了，这下就惨了啊！不仅所有的都没收了，连他原来一点微薄的这种资产用具也都是充公了，家里是家徒四壁，而且关进了监狱，还说不清楚啊！这官府一定说他是在哪里抢的，抢的什么地方，他就。所以关在那里天天受刑，天天的他才忽然想到佛陀所说的话，这是舍。所以他在这个被打之后啊，用心他就舍呀舍呀舍呀，就那猛叫。我家这个看着监说你叫什么，他说我觉得佛陀说的对呀，是舍呀，我现在就知道是舍啊。国王就把他提醒怎么回事，那就把这个说出来了啊。国王这时候他给他开恩，把他放出去，但是所有的财富都充公啊。所以这个啊，这个钱呢不是个好东西啊。现在大家爱钱爱得要命呢啊，钱字旁边两把戈啊，它会伤人的 这个两把戈也是伤的意思，伤害意思，在本质上跟蛇没有两，蛇也是伤害 啊。好，那么这样的再把它推广开，从这个道理来推知啊，我们自己的身体根身就是六根的身体啊，身心结构就是我们的正报的身体，以及我们感召的依报外面的环境啊，这是一个身心结构啊。然后再从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推到银河系，推到河外星系，推到河外和银河的星云团，再从这个一世天下推到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，从这个娑婆世界、大千世界推到无量无边的啊微尘数的十方的佛刹，你推论啊，从我们的一小世啊一世天下四大部洲啊四大部洲，我们是属于南瞻部洲啊，以及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前上之舌。啊，这里前就比喻为什么呢？本来我们是好的境界，比如一真法界啊，那么显现的舌，这个四大部洲三千大千世界在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，它是苦不堪言，伤害着我们的身心，伤害着法身慧命，这就是舌。这个舌是怎么？是我们的恶业感召过来的，虽然它本质上也是空的，也是虚幻的，但为我们心识所现现的这样轮转三界的蛇现现出来之后，这个蛇就能折人，就能伤害到我们啊！所以这个世间为什么众苦充满呢？啊，生老病死呢，爱别离呀，怨憎会呀，啊，尤其现在生态问题、环境问题、战争问题、温室效应问题等等，这些蛇在咬人啊，而咬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真实的痛苦啊，啊，唯心所现的蛇啊，那么唯心所现的钱现现也能得到大受用啊，如果我们是善业所感召的，就是钱的受用的啊。我们不要认为谈唯心，唯心就没有外面的境界，唯心所现的外境它是能够真实的作用我们的身心的感受啊。用这个来推论，我们娑婆世界是秽土，是众苦充满的地方，极乐世界是净土，是种种快乐充满的地方啊，无论是娑婆的秽土还是极乐的净土，也都是我们唯心所现的，也是唯心所现啊，也不能说娑婆世界是不真实，极乐世界就很真实，从本质上它也是唯心所现，但这唯心所现它有本质上的不同，是由业力所显现的众苦充满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一旦现出来，我们就会遭受这个业力这个果报，就是定了决定之报，所以这个决定之报一来，我们就会感觉到苦，苦的状态就是以逼迫的形式啊，逼迫啊，你不得自在啊，你想长寿，你就是阎王爷就闹你不长寿，你就感觉到逼迫，你想要赚钱你就没得钱用，你想找一个如意的眷属就闹冤家对头跟你啊配做配偶，你想要啊延续家庭的这种啊这种遗风就闹一个败家子跟你做儿子，你就闹你遭这个大逼迫，所以就觉得很苦啊啊这招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业力感召的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乐，虽然它也是唯心，但是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显现出来的，不是业力啊，是 愿力，然后是以我们这一念愿往生心的这个愿力来感召的。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快乐现前，我们就能得大享用。大享用那就太多了啊，资生用具，念头一动就现前，没有生存的压力，没有辛苦的劳作啊，足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没有冤家对头啊，这种那里没有世界的更迭，就没有衰老的摧破啊，摧破那里是无量寿，就没有死亡的威胁啊，那里是莲花化身，就没有贪欲的巨苦。哎，他就得到种种受用，然后能够分身百千万亿个身来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，很快成佛啊，就能得大受用。所以这个娑婆的秽土众苦和极乐世界的清净快乐都是唯心所现。既然是唯心所现，我们就有个取舍了啊，每个众生都有趋苦啊，避苦趋乐的生命本能，我们就要避免娑婆世界的秽苦，来趋向争取到极乐世界的这种净乐。有人又问，尤其禅宗的一些，觉得你这个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心有取舍，有取极乐，舍娑婆，这是执着，这是执相，这是有分别，这是不合佛法。平等的心性不合佛法，但是他不知道，这是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，而且是圣意方便，第一方便就是让我们从取舍入手。因为凡夫众生，你让他不取不舍是做不到的，他没有这种平等心，他一定会有个取舍。与其让他取娑婆，倒不如让他取极乐啊，就通过这个取舍来，通过舍娑婆取极乐，到了极点他就会往生极乐世界，到了极乐世界才能证到那个无取无舍的心性啊，所以是透过有取有舍，切证到不取不舍的这种自信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就是要把这个厌离娑婆的舍心啊，舍离之心，把它显发出来。这种舍离的是否恳切，是要关照到娑婆世界的这种秽恶，这种巨苦，你才能把这个舍离把它成就啊！你能取极乐世界的清净快乐，是要对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那样的殊胜曼妙美好啊，要慢慢的熏习的跟我们很亲切，我们才会对那种神王去要求得到有一种恳切啊。念佛行人最难的就是厌离和心求。为什么最难呢？娑婆世界尽管很污浊很苦难，但我们无量劫以来在这待久了就习惯成自然了，所以就觉得这是本来的状态，它就很难产生厌离之心啊，所以就叫人土啊啊。那么极乐世界虽然听过去很美好啊，很庄严很自在，但我一概没有去过，没有经验，没有这个体验，所以要在内心深处把这种神往之心真正发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啊。我们很多人都是口头上谈厌离娑婆心求极乐，一旦境界现前，他的厌离和心求都抛在脑后去了啊，可能得了个癌症的时候，他有点厌离心了，哎，我赶紧念佛求往生。一旦癌症没有了，又好了，哎，五欲六尘很快乐呀，啊，这就是我的极乐国呀。他很难，啊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 这个娑婆世界是前上之时，你一定要离开，蛇是要咬人的啊。极乐世界是蛇上之前，它一定能让我们得到大受用，而且是佛的受用的。最后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从凡圣同居土直接切证到常寂光土，就这时候才是无相了，才是大平等了啊，常寂光啊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，大乘的佛果。如果了解这个还不奋发的去念佛，还要在这里遭受危险所现的娑婆世界的秽恶啊，久经无量劫，甘心为这个八苦啊啊，八苦生老病死四苦啊，爱别离苦，亲爱的人常常要分离啊，怨憎会苦，冤家对头要碰面啊，求不得苦，你总有求而不得所遭受的苦，五阴之盛苦啊，色受想行识五阴就像沸腾的火在燃烧，在沸腾的苦，这是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凡夫走卒都要遭遇的与生俱来的生命本体上的苦，这就交相煎熬啊啊！我们还要在这里遭受八苦交煎到何时呢？还不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到唯心所现的极乐世界的净乐啊，最终安住在常寂光土，成就阿弥陀佛的大业啊，这才是有一个有智慧的人透过佛的一些原理啊所得出的智慧的抉择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